耶利米书十三章，二十三节，他说：“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古时人就是非洲人啊，他们的皮肤是黑的。他说：“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啊，弟兄姊妹，我们先要知道啊，要培养好的习惯，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它却是旧造生命里面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连要培养一个好的习惯，一个属灵的习惯，我们知道一定需要在基督里面，要在新造的生命里面来做这件事情。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像罗马书七章说的，你可以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自己，绝对的啊。所以先要知道，不是要在我原来的生命里面，我要去改变，我要去改善，我要去修饰我，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主说，古时人如果能够改变他的皮肤，豹能够改变斑点呢？如果能够的话，你们这些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主早就知道我们是习惯行恶的，这不可能改为善。那另外一节圣经，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他们应许人得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要晓得我们习惯啊，我们常常是习惯的奴仆，可能是坏习惯的奴仆，可能是好习惯啊，可能是罪的奴仆，可能是义的奴仆，我们顺从谁就是谁的奴仆，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倘若他们因为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二十二节，俗话说，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你要知道我们里面这个旧造的生命啊，就是像猪这样子的生命，你把猪洗得干干净净的，给它擦上香水啊，给它打上彩带啊，过两天它又跑回泥里面去了，因为它全身不舒服。所以你要我们这个习惯行恶的啊，这个像猪狗一样生命的人，你要叫我们变得干干净净的，天天循规蹈矩的，给猪打上领带，穿上西装，你要知道我们这些人都受不了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里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所以要在培养好习惯以前，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坏习惯是非常非常容易轻易就能够上升的，坏习惯是人的旧造本性很自然就会有的，像我刚才说的地心吸力啊，一放东西就往下掉，它很自然的就往下掉啊。在座如果学科学的话，这个热力学第二定律，它的倾向就是倾向混乱，对不对？很多的东西它就自然的就是朝混乱，朝下坠的方向去，这是我们旧造生命的本质，你要改变它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所以你发现这个孩子们常常是有样学样，你看孩子们的表现大概就知道他爸妈在家是怎么讲话的。有时候发现那些小女生在教会里面啊，突然叉起一个腰来，你给我过来啊，然后你再不去的话我打死你啊，那个都是从家里面学出来的，很容易有样学样。但你不要说孩子了，连星星都一样， 他们有人 从这个山野里面抓来的猩猩带到马戏团里面去训练，在马戏团里面他会穿西装，他会抽烟，他会推车子，然后你会发现呢，他也会学那个主人一样动不动啪吐一口痰，他在山上他从来不会吐痰的，可是为什么到山下当马戏团的时候他会学主人哗一下然后啪吐一口痰呢？都因为有样学样，看别人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我那个小儿子很小的时候，他才两岁多，不是，我那个时候两岁多，他现在十几岁了。那个有一天我的姊妹在厨房做菜，他做好菜以后，他都希望我们不管在干嘛都要放下工作赶快来吃，因为他说趁热吃好吃啊。那我常常在房间里面读经啊，或者做事做到一半，有时候我没有听到他叫，所以呢他常常就在厨房里面叫红姐吃饭呢。这有一天呢他叫完以后我没听到，我那个小儿子就突然从厨房冲过来，才两岁多，他跑到我房间以后就说红姐吃饭呢。我说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他不知道干嘛，他过来，他说红姐吃饭呢。我说红姐不是你叫的。他瞪在我那边叫爸爸。他就学了啊，结果那时候两岁半，我们送他到学校去，他哭了，他这个害怕不敢去。那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就说他哭呢就送到我这边来好了，他跟我比较熟，比较不怕。那我们就把他送到他家去了。送到他家去以后，那天我们第一天送到他家去，我们下了班以后我们去接他，接他以后就跟这个姊妹，这个姊妹姓王，我们就说怎么样，他今天还乖吗？啊，他说还蛮乖的，他说因为他第一天来啊，他说我就不知道怎么去讨好他啊，怎么样去跟他熟悉。就他说我今天呢，我就问他，我说你爸爸叫什么？那他说他，我说不对不对，他说我就跟你儿子讲啊，那你爸爸叫于洪杰对不对？他说我没有想到你儿子啊，脸一沉，他说洪杰不是你叫的。把那个阿姨吓了一跳，阿姨说红姐不是我叫的，那我应该叫她什么？叫爸爸。现买现卖啊，昨天才学的今天就用出来。哎，我们听着虽然笑得个要死啊，我就想说我们在家里面讲什么，我孩子在外面就表现什么。那你不要说脏话啦，骂人的话啦，那孩子们都看在眼里面，我们这个话还中性，还没什么不好的、啊、如果在家里面你如果一天到晚批评论断，你发现你的孩子们都会受影响的。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个我爸爸提醒我们啊，他说他自己，他其实是在教会几十年当长老，那他一直在教会讲道，然后有一次他就跟我们做见证，他说他都没想到他有一天主还能够让他继续讲道，因为他说他小的时候呢，他口疾很厉害啊。他说因为这个，他看见他们这个附近有一个人结巴，讲话哒哒哒哒就讲不出来，他觉得很好玩，他就去跟他学。他说跟他一学呢，他就学上了。学上了以后他就变结巴，讲话就常常结结巴巴结结巴巴讲不出来，所以他说他就好难过，上课也被同学笑啊，他改都改不了。他说他没有想到后来主改变了他，让他那个现在居然还可以讲道。所以他讲完以后他就盯我们这几个 儿子啊，我们家有六个兄弟，他说你们千万不要去学这个。这个不说不可贪心，你还不知道什么叫贪心啊！你这个律法一来，人里面就这个马上就想要去犯了。我爸爸跟我讲完以后呢，有一天我在想说，怎么可能呢？为什么结巴会一学就学来呢？我就试试看了啊！所以我就试着学结巴讲话，结果没有想到呢，一结巴讲了几次以后呢，我真的变成结巴了，我真的变成结巴了。然后我就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父亲下班啊，回到家里面来，他坐在我前面，我有一件事情想要去跟他讲，就为了要叫爸爸这一声啊，我就爸啊，就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叫了不知道多少个爸，人都倒在桌上了，爸，第二个爸才出来。他说红姐你怎么了？他晓得我没有照他的话去学结巴去了，结果后来有好长一段时间啊，不知道花了多少功夫才把这个结巴克服回来。 你们最好听我劝，不要学结巴，一学就上课。但很多坏的习惯啊，要养成一下就上去了。有些人他说他从来不喝酒的，就被别人逼了那么一下，他说我喝一口算了，提莫太久了。结果那么一喝呢就完了。有一次我在一个见证上看到一个西洋弟兄做的见证，他是一辈子是被酒精困着，所以他整个家庭破裂，他一天到晚喝得酩酊大醉，回来就打太太，这个家庭破裂，然后工作没有人要顾他，非常非常的可怜。后来有人跟他传福音，传了福音以后他信主了，信主以后他靠着主的恩典，他胜过了酒精，他好了。那好了以后呢，这就在教会里面就开始慢慢都正常起来，好，然后开始找到工作，那家庭也恢复了，那太太也因为他的见证也来信了耶稣，整个家庭就完全朝正面去，非常非常的好。那么信了主大概十年以后，那有一天呢，他到他们教会这个一个带领的弟兄家里面去聚会，就没想到呢，在带领家的聚会里面呢，有人带着啤酒来了，那真的是糟糕的事啊。带了啤酒来以后呢，那这个主人也不好意思，就说好吧，那大家就拿出来喝好了。那我们的弟兄心里面就在挣扎了，我到底该喝不喝？可是没想到周围都是弟兄姊妹，啊，还是带领的弟兄，他说没关系啦，喝一次提莫太久好了，没关系。他那一天就重新喝了一口啤酒以后，他整个人又重新回去了，酒精一下子那么强的又把他给抓住。他又开始天天出去喝的酩酊大醉。弟兄姊妹啊，耶利哥的城墙不能重建，坏习惯要养成非常容易，坏习惯要重新回来非常容易，但是要培养一个好的习惯，就像你要改变豹的斑点，你要改变古诗人的皮肤一样，凭着我们自己不容易做到，我们一定要靠着主，一定要靠着圣灵，要靠着新造的生命，一定要时时在主的面前啊，用我们平常所传的信息啊，我们在这里用主的道来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们要在这里知道，这个一方面坏习惯很容易上升，一方面它要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改的，因为旧造的生命真是改不了它。酒精是这个样子，抽烟是这个样子。我们那边有一个福音朋友，他都已经长了烟。这个咽喉癌了啊，那这边都已经凿了一个孔，帮助他呼吸，他还是常常拿着烟往这个洞里面一插。人都已经不能抽烟了，但是还是要插到这个烟孔上去，克制不了，克制不了。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知道，好习惯的建立对我们这一生太重要了，太重要了，而且是一件不容易的挑战。所以我说它比买一辆车子还要重要，它比你买一个房子还要宝贵。一旦有一个好的习惯，一个属灵的习惯，一个可以不断的给我们给神家带来祝福的习惯被培养起来，你不知道那是一个多大的祝福，因为它天天都在那里运行。因为习惯就是天天做的事，思想、言语、行为，它天天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发生。如果我们的心思是一个正面的心思啊，我们永远朝正面里面去，常常在这里与主同死同复活。弟兄姊妹，当你真养成了一个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常常更换我们的心思，你发现你蒙福无穷啊。很多的时候一些消极的思想啊，有些仇敌放进来灰心的思想，或者仇敌放进来一些受伤受委屈的思想进来，而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将心意改换一新啊。弟兄姊妹，心思的更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习惯。我们那里有个姊妹，一个年长的姊妹说，她说我们要常常学习换脑袋，我的思想正在这里朝消极去，正在这里低落的时候，我要学习在主的里面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可以在一念之间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将我的心意改换一新。那讲到心思的更新啊，这些习惯如果我们练成了，或者像我刚才说的凡事谢恩，你正在那里埋怨，就把你的埋怨化成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来感恩， 这些习惯如果我一旦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养成，常常养成赞美的习惯，开口扬声赞美，我的心啊，你要起来，你要兴起，你的灵啊，我的灵啊，要兴起，常常对自己说信心的话，让自己起来朝正面去，那这些习惯养成，你不知道要给我们带来多大的祝福。碰到任何的困难，我们养成习惯向主祷告，一切的难处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而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去解决。弟兄姊妹啊，这些习惯如果真的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被养成的话，这个习惯天天影响我们的生活，这个习惯天天充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随着时间过来，它会变成我们的 character， 它会变成我们的性格，变成我们的性情，它是一种自然的反应。我碰到任何事情，我就跟主交通，我就跟主祷告，与神同行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我很喜欢跟主耶稣一同散步，我从散步开始操练，接着散步一同走在田野，一同走在树林底下，走在树边坐下来，在湖边坐下来，就跟主耶稣聊天，跟主聊天聊天，跟主交通交通，就变成跟主的交通养成了一种习惯。那什么事情都可以跟主耶稣讲，什么事情都知道主在这里倾听，我可以向他倾吐。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生活里面可以来培养的习惯。我们学习对别人说感恩的话，虽然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没有要求别人来纪念我们，来夸奖我们，但是我们却要学习对那些有恩于我们的人，我们要学会说感恩的话。我们那里有一个姊妹，她常常很生气啊。她说她每一天为了做菜做晚饭，她大概花2个钟头啊，去买菜，去切菜，洗菜，预备好，全部都做得好好的。她说她的弟兄回来啊，5分钟内就吃完饭了。她是一个军人，吃坏了，啪，5分钟内就吃完了，筷子一放就回房间了，谢谢也不说就进房间了。所以她每天就很委屈，她说我花了2个钟头，哎，你怎么会5分钟就解决了呢？你为什么不慢慢坐下来跟我们吃饭，或者告诉我说哪个菜好吃啊？后来他弟兄现在变得很好了，开始慢慢吃，然后说哎，这个很好吃啊，会谢谢他，会说你辛苦了。这些习惯都养成了啊，我们在那里就训练这些弟兄们。就刚才杜弟兄讲，家庭生活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考验跟见证，家不好你不可能在教会有好的服侍的。所以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挑战，回到家去把家先整顿好，好好去爱你的姊妹，姊妹好好回家爱你的弟兄。真的，从家里面就是一些很好的学习，最基本的拳脚都在家里面显露出来。你是不是一个会感恩的人？你是不是一个有礼貌的人？你是不是一个有忍耐的人？你是不是一个能够在主的面前不断的能够朝正面去的人？你在家里面是练功最好的地方。在教会里面也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摆出了什么事情在神家里面，这个都会面临到很多的考验。那我想我们在神家里面培养好习惯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那底下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好习惯本身我们怎么样子去培养。我在这里提了几个点，只是当做一些提醒。那我相信在座很多的弟兄姊妹你们可能有很多更好的习惯跟学习，尤其有这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所以我相信在这方面的教导将来可以有很多的。那我只是提几个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彼此提醒。那第一个呢，好习惯的培养决定不是要凭自己的力量，我们是需要谦卑的来靠主。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刚才我引用的那节经文我们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能够常常脱下旧人，能够穿上新人。这是我们很熟的经文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4章20节到24节，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你们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知道我刚才说过，我们基督徒要学的不是外功，是内功。那学基督呢，不是在外面去学，乃是基督已经是我们的生命。哥罗西书说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到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也是因着信神儿子而活，他在我的里面，他代替了我。我受尽归入主的名下，我受尽归入主的人是受尽归入他的死，为的是要叫我一举一动能够有新生的样式，因为基督在我里面，他要来替代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凭着自己的力量去挣扎，想要去建立一个好的习惯，那是非常辛苦的。那我去年在别的地方已经讲过这篇信息，讲到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特别提醒了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们，因为只有爱主的弟兄姊妹常常会在主的面前有爱主的心愿，那不爱主的话根本没有这个心愿。你听到别人讲成根的重要，你在想说哎呀那跟我无关，而那是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的事。而只有你真正里面爱主，你听见别人讲说需要有早上成根有祭坛的生活，你里面才会有那个心愿说对，我需要有成根，我需要有祭坛的生活。但是弟兄姊妹，就是因为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有太多的心愿，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落在罗马书七章那个挣扎和失败的里面。今天早晨我没有时间再去讲罗马书第七章，但是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想要去行善，想要去做好，我们乃是要学习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你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必须知道在我里面有一个赐生命圣灵的律，基督已经住在我的里面，我要学习放下我个人的挣扎，而把这样子的心愿用一个非常谦卑而依靠的态度祷告在主的面前。我想我举一个简单的比方啊，既然讲到成根，我就跟你讲，我在大学里面啊，我跟一些基督徒我们一起住在一个弟兄之家，我们租了一个房子，那么上面我们十几个弟兄们住在一起，那么中间呢那个房间很小啊，放了一个小小的床，然后一个大概只有这么一半大的书桌啊，然后就剩下一块空地，就这样就是一个人住的房间，然后用那个板子，薄薄的板子隔着，那楼下大概住十二个，楼上住十二个，我们就这样住在一起，住了二十多个人。就有一次呢，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呢，他聚完会以后，他听到这个成根的重要啊，所以他里面就很想早上起来成根。那时候是冬天，所以他跑去买了一种闹钟，那个时候已经算是很先进的闹钟，就是他叫你一次呢，你不起来以后，他过半分钟呢，他再叫一次。你还不起来呢，他继续再叫一次，就叫到你醒，就是叫包你醒。他买来了以后呢，他平常大概是八点多起床，那么他一买来呢，他就列到五点钟起床，然后五点钟呢他的闹钟就响，我们全部这二十多个人都听到了，他没起来。然后更惨的是过半分钟他再叫一次，过了半分钟又叫一次，就那么叫了一个早上，在那里叫他就是不起来，才叫到第二天，所有的弟兄们都跟他说你把那个闹钟退回去吧，受不了了，因为他天天叫，一大早五点钟就那样叫叫叫，他自己起不来。他就跟我们讲，他说哎呀，他每天早上立志行善，他真是想起来，他听到闹钟他想爬起来，可是那个脚从被窝里面一伸出来啊，就冻得不得了，他就赶快缩回去，那不伸出来还好，一缩回去就觉得被窝真舒服啊！我想你们都有这个感觉哈，如果都在被窝里面还没觉得那么舒服，脚伸出来以后再缩回去，啊，那真舒服，你不信你明天早上试试看。 他就那么伸了几次，伸了几次，他说再也出不来，他就把那个被子往头一罩，他就睡觉了，他说他起不来。啊，弟兄姊妹，我想我这样子的经验我们都有，我们很想做好，做不来，我很想不发脾气，我可以压得了一时，但是第二次、第三次，我就把过去几次欠的连本带利一起发出来，这是我们的本性。所以当你要想要做一件好事情的时候，当神的话感动我们，例如说你这是新的一年，我要好好读主的话，我愿意一年读完一遍圣经啊，所以我每一天愿意读四章的圣经，那这是你的心愿，很好。弟兄姊妹，一定要有心愿，但是这个心愿不是凭着我自己说我立的心愿我就一定要做到，我要咬紧牙关做到。那弟兄姊妹，这是外功，有的人做得到，有的人做不到。我告诉你内功是什么啊？当主真的感动我们，我们里面有心愿，把这个心愿祷告到主的面前。你说主耶稣啊，今天的弟兄们告诉我们你的话这么重要，他告诉我们每一天读你的话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侍奉是何等不可少的事情。但是主耶稣，你也知道我这个人生性软弱，意志薄弱，我可以立志行善，我知道我做出来由不得我自己，我知道我可以做得了五天，可以做得了十天，但是我可能做不了十五天。你说主啊，我再次把我的心愿交在你的手中，我求你纪念我里面的渴慕，我求你把那个深的渴慕坐在我的里面，我求你借着坐在我里面的主，借着坐在我里面的圣灵，在这里来替代我的软弱，帮助我每一天不忽略这件事情，把那个爱慕你花的心赐给我。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谦卑的灵，这是一个依靠的灵，这样子借着这样子的谦卑和依靠，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在用我铸造生命的力量，我是在这里仰望上头来的力量。当我们真的这样谦卑祷告的时候，你试试看啊，很奇妙的事情，当你真渴慕读经而读圣经，跟你觉得我该读圣经而读圣经，那好不一样。主的话好像一个吸引一样，让你不读圣经觉得舍不得，就觉得今天好像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没做。就这边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这个东西就在我们里面开始逐渐出现。所以不要急着马上去立志，这是我们这个人失败的原因。而如果你们没有听过我去年讲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话，能够借到这个录影带能够听一听的话，可能是有帮助，因为我自己在里面挣扎太多次了，每一次听到一个好的我就说主我要，然后要老半天，就头破血流的，真的是要不到。每一次听到什么东西好，我再要，我知道我上次意志不够坚强，这次一定要，结果走一走走一走又倒下去了。这叫做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我天然的意志再强，可以帮助我走一段路，甚至比别人走得更远的路，但是至终我会倒下来。只有靠着住在我里面的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可以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常常在这里低头祷告说，主啊，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抬起头来，我们离了主好像什么都能做，对不对？一大堆的办法，一大堆的励志，一大堆的心愿，这低头的祷告还不够谦卑啊！一直要被主带到我们再三的失败，看见自己励志无用，我们才会在主的面前真谦卑，说主啊，离了你我真的是什么都不能做。啊，我每一次祷告到这句话，我里面就有一个那么深的一个响应跟阿们，真的是离了主我们这个人什么都不能做。所有能做的都是我天然的力量所撑出来的，就算能够撑到去见主，那个源头不是主，在主的面前主也不要。主在乎的永远是源头，两种道路，两种果树，两种根基，主永远在乎我们的源头是什么，什么样子的树结出什么样子的果子。所以在第一个讲到我们不要凭自己的力量啊，所以当我们想要培养一个好的习惯啊，那就是说我今天我就想跟弟兄姊妹发出一个挑战， 那这也是我跟我们的弟兄姊妹，我讲完这篇道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发出来的挑战。我说今天我们听道听太多，但是行道行太少。今天所有的教会，不光是中国教会，普天下所有的教会都面临一个危机，就是听道远超过行道。我说我们今天听到的培养好习惯很重要，但是我说弟兄姊妹，你能不能答应接受一个挑战，安安静静坐到主的脚前，求主点出我们生活里面三个最严重的坏习惯。我决定相信我们都有消极的思想、批评的话语、不懂得感恩的心，或是任何东西，或是生活里面散漫啊，生活里面混乱，不叠被、不刷牙、不干嘛，生活里面乱七八糟的。弟兄姊妹，你自己祷告主，每一个人自己去面对自己的三个坏习惯，然后把它很谦卑的带到主的面前。主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些捆绑啊，这些坏习惯不再这样子重复的回来，一直回来的影响我。我要求你释放我，把我从这三个坏习惯里面释放出来。如果你是一个太喜欢看电视的人，电视成为你的消耗，成为你的捆绑，你也可以为这件事情祷告主，让主把我们从里面释放出来。三个坏习惯来革除它，然后也在主的面前把三个你所羡慕的好习惯祷告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建立起这样子的好习惯啊！所以我们要这个不凭自己的力量，我们谦卑的靠主，把我们这样子的习惯放到主的面前。所以不要一听到以后就说我要这样，我要这样子，我要这样子。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很谦卑的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来帮助我们建造。那你如果觉得三个一下太多了，你就弄两个，除掉两个坏的，建立两个好的。你如果觉得两个也太难了，啊，分身乏术，那你先集中在一个，因为三个礼拜以后你的好习惯就出来了，三个礼拜以后你的坏习惯就可以脱除了。那我们算长一点好了，让它更透彻一点。那你弄三个月好了，三个月除掉一个坏习惯，三个月培养一个好习惯。弟兄姊妹，你知道你一年下来你可以除掉四个坏习惯，培养四个好习惯，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那真是不得了的事情，比你一年买四辆车还要有价值。因为他一辈子跟着你，把祝福带给我们。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不凭自己的力量。第二件事情呢，要具体啊，不要含糊，不要笼统啊。例如说，你不能够说主啊，我这个人是没有爱的人，我希望从今以后我能够常常爱人，这个太笼统太抽象了。你一定要很具体的把它定出来。例如说，主啊，我要学习去爱别人，去关心别人，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帮助我，让我一个礼拜我至少打三次电话给我们教会新来的福音朋友，或是新来的聚会里面刚得救的弟兄姊妹，让我一个礼拜能够关心三个人。我只是举例了，不是说你们一定要照着这么做，就是一定要让我们这个想要培养的这个好习惯是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事情。那你的度量大的话，你可以说主让我每一天至少能够让一个人从我的身上得到祝福，让他能够因为碰到我，他能够蒙恩，他能够蒙祝福，他能够变得比原来更快乐。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心愿，你不要小看。像穆迪弟兄，他就定义说他，我每一天至少要跟一个人传福音。他连到了晚上上了床睡觉了，突然想到今天还没有传啊，他从旅馆跑下来跑到马路上去，半夜了没有人了，那警察问他在干什么，他就跟警察传福音去了。哎，他知道我每一天定的心意，我至少要叫一个人从我的口中听见福音，这是他立的心意。所以一定要很具体啊。比如说你自己里面觉得说，哎呀，你这个结婚了这么多年很亏欠另外一半啊，因为你觉得对他不够体贴，他常常在你的面前啊又是眼泪又是鼻涕的说你都不够体贴我。所以呢，你这次在主的面前定的心愿，说我回家以后要好好体贴我的妻子，太抽象了。好，先从一些最具体的开始。例如说你开始至少每一天对他讲两句感谢的话，谢谢你这些年这样子的照顾我， 谢谢你每天这样做这么好吃的菜给我。你不要觉得肉麻啊，我跟你讲，姊妹们不会觉得你不属灵的。我们中国的弟兄们最不会讲这些东西，真的。西洋的弟兄啊，但他们有时候讲过头了，一天到晚 honey 蜂蜜啊甜心啊什么的叫在口中啊，有时候叫的有这个有口无心的。那我们中国人呢又是另外一个极端，天天八竿子不是这个嘴巴闭的，就是讲不出话来啊，一句感谢的话都讲不出来，连谢谢都不太跟太太说的。那么我们里面就学习嘛，你既然要体贴他，你可以对他学习说感谢的话，或者你回到家你学习，我每一天至少帮助我的妻子做一件家事，是我从前从来不做的，比如说出去倒垃圾，比如说帮忙吃完饭以后去洗个碗。弟兄们啊，洗碗啊不会降低你弟兄的身份，我常常在家里面帮忙洗碗。我是不知道你们这里的风俗怎么样，不要等一下回去了弟兄们都气我气得不得了。这有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弟兄爱主，你就在家当榜样嘛。为什么都要姊妹们洗碗呢？我们可以学习，你既然说要体贴他，要能够更温柔的让你的妻子能够服气你，你要具体，不要那么抽象，因为抽象你就不见得会具体的去做它。你如果把它定得具体了，你每一天就学习，我至少今天要在帮忙我的姊妹做一件家事，我至少要在今天对我的姊妹说一句感谢的话，那你就开始操练。要靠着主耶稣，这个一定要靠主，对不对？尤其他如果那天你实在觉得没什么好谢谢他的，那我要怎么去谢他？你就跟他说，姊妹啊，谢谢你，你今天让我背够了十字架了。那么第三个要可行啊，要按部就班，量力而行，那不要一下子定到一个我们做不来的一个习惯。例如说我刚才讲的这个弟兄，他平常是八九点才起床的，他突然定个五点钟起床，那你就不需要这样子嘛。我们一步一步的来收回我们这个人。你平常是八点钟起床，你现在想要成根，那你就先练习从七点钟起床，或是七点半起床。等到我们真的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的力量到了，做得到了，我们再往前挪一点。连主耶稣都是这样子带我们，对不对？就像那个羊在牧人在这里带领羊一样，那些如羊小羊的怀孕的母羊，他就慢慢的引导他们。那我们里面的度量不够，我平常是八点才起床，那我现在先练习七点，我不要一开始就练习四点钟起床啊，要去学那些卫斯理约翰啊或是谁每天清晨四点钟起床，你起不来的，你最多起两三天就差不多了。那我们的灵可希望我们的心愿是能够活出来，那所以这个心愿一定要具体，不是一定要可行啊，要按部就班啊。例如说你要养成读书的好习惯，或者读圣经的好习惯，你就不要说哎呀从前圣经差太多了，我现在一天要读30章，那么也都是读两三天了，所以30章三天下来你最多读到100章，你跟那个一天指定的说我一天只能读2章，但是他却读完整年了，哪一个读得多？当然是细水长流的多嘛。所以好的习惯是一辈子的，所以我们宁可希望它是可以实现的。我知道，我听说黎托森弟兄一天是一定读19章圣经啊，我不晓得他为什么挑19章。那你不需要跟他学，你能够读1.9章已经不错了。啊，或者要读4章也都没有关系，一年一遍，完全照着自己的度量在主面前祷告。像读书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尤其如果有很好的属灵的书，那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面前能够扩大自己的心胸，扩大自己的度量，在主的面前有学习。那这些好习惯都是我们要按部就班量力而行的，但是对于一些罪啊，很明显的罪，那这个就不能够按部就班了，罪是要清楚对付的。啊，就跟有一个人，他从前信主以前，他平均一个礼拜是偷7只鸡啊。 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就跟牧师讲，他说牧师啊，我现在开始改，我下个礼拜偷六只，然后再过了下个礼拜我偷五只，他说我一定会改到最后不偷。那这个是不行的啊，那这个是不一样的东西，那不能偷就是不能偷啊，没有说要按部就班的。那么第四个讲到要持之以恒，不要放弃，不要灰心，也不要破坏它。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一节，五章二十一节，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所以好的呢，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知道来持守它啊，所以不要随便随便的放弃。那如果真是好的东西，我们这个人是不太容易随便放弃的。例如说你刚刚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手表，这个用了两天突然一下子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你绝对不会说哎呀算了，掉了就算了吧，我下次再买好了。你一定点上灯细细的找它，对不对？你房子里面到处找，书房找，厕所找，浴室找，你各个地方都会去找它，因为那个表太珍贵了。所以真正美善的东西，要晓得仇敌也要来偷的，也是要来破坏的，要来夺取的。所以保罗 也劝我们不要让别人夺去了我们这个启示录里面讲的，不要让别人夺去了我们的奖赏，夺去了我们的冠冕。那冠冕太重要了，所以那些美善的好的，我们一定要学习去看守它，不要让小狐狸来破坏它。那很多生活的很好的习惯，弟兄姊妹，很多人有些习惯是很长时间的，那后来一不小心就被破坏掉了。那尤其像我们出外旅行，或出外到外面去办公务，那离开了我们平常习惯的环境，那些习惯就很容易被破坏。从前在美国这个地方啊，有一次啊，在一个城市里面，他们那时候正好有一个商业展览还是什么，所以那个旅店呢，全部都客满，都这个晚来的人都租不到房子的。结果有一天呢，就在那个三长的期间，就是有一天晚上很晚了，有一个年轻人正好经过这个城市，他到旅馆里面去想要租一个房子，结果都全部都客满。那个旅馆的主人跟他说，房间全部客满，对不起。那年轻人就一直求他，他说我已经试了好几个旅馆了啊，都没有地方，你可不可以让我住一个晚上？那个旅馆的主人说，我没办法，每个房间都满了，你要我给你哪个房间住？就在这个年轻人非常沮丧的时候呢，他旁边呢有一个非常有气质的一个中年人，就跟他讲，他说年轻人，他说我已经有一个房间，他说你可以来跟我一起住，如果你不嫌弃的话。那个年轻人一听就很感谢啊，他说哎呀先生真谢谢你，他说让我今天晚上至少有一个落脚之处，他就非常非常的感谢他。那这个中年人呢，就带着这个年轻人到他的房间去。在他的房间里面呢，这个很舒服的房间啊，旅馆的房间里面，那么睡觉以前，这个中年人啊，就拿了一点点心跟他吃，跟他聊聊天，问候他一些事情。然后这个中年人在睡觉以前呢，就很安静的坐在这个跪在床边，在那里祷告。祷告了很久以后，他上去睡觉。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个年轻人醒来的时候，发现这个中年人已经坐在那个书桌前面，打开圣经，已经在那里读圣经了。然后他看见这个年轻人醒了，他就说，年轻人你愿不愿意过来，他说我陪你，你陪我一起来读点圣经好不好。那这个年轻人也很感动啊，觉得这个人这么好啊，对他这么好，他就坐在他旁边，他就陪他一同晨更读圣经给他听。读完以后，他也跟他传点福音，然后跟他吃个早饭，然后他把这个年轻人要送走之前呢，那个年轻人说，先生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名片啊，让我知道我将来可以谢谢你啊。 他说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能够认识你。就这个人呢就拿了一个名片给他，这年轻人一看呢吓了一跳，原来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等于是外交部部长。你就发现说这样子的一个神的仆人，他虽然在外出差，在外面一个店里面住在旅店里面，可是你发现他整个的生活，他的生命带着爱，他关心别人，然后别人里面房间里面突然多了一个年轻人，那一点不影响他近前的生活。他睡觉之前他一样安静的跪在主的脚前，跪在床边祷告。他早晨起来一样安安静静的坐在书桌面前，他读圣经。当年轻人醒的时候，他不会不好意思赶快关起来，他把年轻人请来带着他一同读圣经。弟兄姊妹，这样子的好的习惯，美善的事情要持守。很多的时候我们出差到外地去啊，尤其最近大家从外地来，你平常可能读经的习惯啊，晨更的习惯啊，或是你生活的习惯，可能一换了一个地方我们就通通都换了。所以你如果到外地去漂流一个三个礼拜才回来，你所有的好习惯不都掉光光了吗？所以好的习惯一定要持守，不让环境来影响它。尤其像我们生重病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我们可能早晨跑不起来晨更，那么偶尔一两天还好哈，但我们不让它长期，我们求主帮我们保守住它。那好的习惯如果不小心掉了或是松懈了，我们要赶快把它重新拾回来。好的都要知道来持守它。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生活里面很基本的拳脚。那我知道在座的都是传道人，我们平常讲的信息可能都很高，可是我是希望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脚踏实地，能够稳，能够高，也能够行得出来。而且这个行不是一两天的行，是我们一辈子都能够行。所以好的习惯很重要，不要让它随便掉了啊！不要放弃，不要灰心，不要破坏它。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很好的习惯我们短期间建立不起来，不要放弃它，继续求主帮助我们。读经的习惯如果你一直没养成啊，每一次读读读读到出埃及记就倒闭旷野的话，求主帮助你，让你下一次从迦南地开始读起好了。不然你每一次都倒闭旷野，读到那个出埃及记后面就越读越难读，会幕尺寸哎呀越读越头大啊，越读 越觉得没有高油，那你就下一次就先跳过去嘛，等到你将来力量够了再回头来补它。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真正建立起一些好的习惯来。那么最后呢，讲到我们彼此中间的鼓励啊，在爱中我们一同来成长啊，我们的鼓励很重要。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培养一些好习惯的时候，那如果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能够给我们一些的鼓励啊，帮助我们啊，提醒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在这条路上能够走得更好。那尤其是夫妻之间啊，例如说你们彼此之间立了一个约，说我们要学习说感谢的话，不再说批评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彼此勉励。那不能够说对方偶尔犯了一个规，你看看你，又是你，我就知道当初你立那个心愿是假的，你何必去浇他冷水呢？你就饶他一次嘛，因为你自己可能也会犯，所以彼此勉励啊。你说弟兄啊，记不记得我们那天一起祷告的啊？我现在不跟你计较了，赶快加油！你鼓励鼓励他啊，我们彼此勉励啊，能够常常一同在这里要建立起一些好的习惯。所以好的同伴很重要，好的同伴很重要。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在美国他们常常种那个大南瓜，南瓜这个他们有一个节日他们要拿出来用的。那这个南瓜呢，我听说在1979年还是80年，他们开始办了一个这个南瓜比赛。那个时候得冠军的这个南瓜啊，是120多磅，大概就是这么大一个，120多磅就拿了冠军了。结果他们现在已经比到了第21、22年了。那么上一次的冠军呢已经到了1000磅了，好大的一个南瓜。短短的20年，因为他们每一年都在比赛，所以这个冠军的呢就从100多磅就变成200多磅，就变成300多磅啊。然后后来我1997年还是96年看的时候，那时候的冠军是890多磅，然后2年前变成900多磅，现在超过1000磅。就这边你就发现，这个同伴如果都是长进的同伴，都是在主的面前竭力追求的同伴，你就发现我们就在主的面前就长大成熟。 如果同伴都是半斤八两那个软软弱弱的，你就会觉得我已经不错了，真的，你会觉得自己不错了，你会觉得哎呀，你看看他们，哎呀，我已经不错了，不要这么辛苦。可是如果同伴都是长进的，你就发现我们就会起来长进。所以好不好，你们回到各地去，真的是找一些属灵的同伴，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为了一些好的心愿好的习惯，我们来祷告主。我们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建立一些好的习惯。好，在神家里面学习顺服年长的、顺服带领的弟兄们、弟兄姊妹，这些都是一些很宝贵的学习。我希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学。所以同伴的鼓励很重要，然后同伴中间的榜样很重要啊，有好的榜样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起来，能够好好的来做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我们家的家教，我是我家的老幺，那我们家的老幺呢，是一点没有老幺的这个便宜啊，别的家的老幺常常都是被特别宠的哈，爸爸妈妈特别宠他。那我爸爸妈妈呢，是六个孩子一样爱，他决定不偏心的，六个都爱。但是我们家的家教呢，是叫做长幼有序。换句话说，我任何一个哥哥下的命令，就如同父令，我都得顺服。所以呢，你就知道在家里面兄弟里面越排行后面越倒霉。所以我爸爸晚上有时候下大雨天，大外面打雷，他写了一封快信要赶快寄出去，他不管随便叫我一个哥哥，就会那个哥哥就叫下一个，那个哥哥就叫下一个，叫到最后就叫到我了。我总不能叫我家那只土狗去寄信，对不对？所以我只好我去寄信了。所以从小在我家里面就必须要学顺服。那我是六岁就开始在家里面学习洗碗啊，学习擦桌子，吃完饭就开始大家轮流，兄弟轮流啊，今天该谁洗碗，该谁擦桌子。所以我从六岁开始就要学习站在椅子上在那里洗碗。那么后来开始要学习擦桌子，那我就记得那次我第一次学习擦桌子的时候，我就洗了一块布，那么桌上大家八个人吃完饭总是有一些米啊菜啊在上面，那我就要很殷勤，就用力这样擦擦擦，我觉得我很认真。我大哥就在旁边看，看完以后他说：“红姐你过来。”他说：“你这样子看。”我就这样侧着呢往桌上一看呢，因为我很用力啊，所以那些米啊被这样擦过去以后呢，就好像涂上一层浆糊一样上去，所以桌上就东一条米的线，西一条米的线，那不擦还好，擦的桌子黏黏的。那我大哥就告诉我，他说：“你下次擦桌子，你先拿布轻轻的把上面所有的这些菜啊饭啊都先轻轻的把它给扫下来，那扫到桌子都干干的，干干净净，没有别的东西了。然后第二道呢，你那种湿布呢，像你刚刚那样子好好的用力来回擦它，把它擦干净了。那第三道呢，你再拿一块干的布把刚刚这个湿的东西把它擦干净。然后整个桌子，那第二次他就做给我看，整个桌子真的是干干净净的，我从侧面看看不出一点渣滓，干干净净的。他给我做了一次以后，我每一次擦桌子都这么擦。所以别人来我们家不敢相信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能够把桌子擦得这么干净。弟兄姊妹，因为有榜样，因为有榜样，神家里面需要榜样。神家里面的领导不是地位的领导，是生命，是榜样的领导。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回到我们教会以后，回到各地的岗位，我们学习从我们自己身上开始做起。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好吧，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九节，保罗对腓立比的教会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啊，弟兄姊妹，保罗在别的地方也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在这里讲得更清楚啊，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还不光是听见，所看见的，你们都要照着去做。 而且保罗能够这么有把握的说，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哎呀，保罗真是了不起了，真是了不起他本身做尽了榜样。那弟兄姊妹，这次讲到我们彼此勉励怎么样在爱里面一同来成长啊，所以我们需要借着彼此的鼓励啊，不要天天去打击别人的信心。你只要看到有年轻的弟兄或者你的同伴在那里，在主的面前有心愿在那里成长，我们的心里面都应该欢喜，我们为他欢喜，我们来鼓励他。那个姊妹菜做的好不好吃，很大的责任在弟兄身上。那弟兄如果常常会学会感谢，学会夸奖的话，你就发现你家的姊妹做菜越来越好吃。那你的弟兄在家里面懒不懒啊？是不是一个老爷，还是一个那么殷勤那么爱你的一个丈夫，也在乎太太怎么对先生。你天天骂他懒，他说我就懒给你看。他如果哪一天不懒了，你就夸他，哎呦你今天怎么这么勤快，我好感动啊，好谢谢你啊。你试试看，他越来越勤快。所以不要自找苦吃啊，不要天天埋怨，起来学习感谢，起来学习彼此鼓励。那弟兄姊妹，虽然我今天给弟兄姊妹讲的都是好像很生活的东西，但是其实是很实在的东西。我们今天不是在这里练外功啊，不是在这里怎么样教你做丈夫做妻子，我们今天在这里是讲怎么样子我们能够让基督透过我们生活每一个层面能够活得出来。他是那块试验过的石头，它不仅仅是宝贵的根基，它不仅仅是宝贵的磐石，它不仅仅是我们那块稳固的根基。弟兄姊妹，它也是那块试验过的石头，它能够在每一个环境里面，在最平凡最微小最琐碎的生活里面，它都能够显出它的美丽来。而这样子的美丽的生命，今天要透过你，透过我，透过每一个道成肉身的耶稣的生命，要在这里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的生活太重要了，而我们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因为它天天都在影响我们，它天天都在影响我们，它每一个时刻都在影响我们，而它也透过我们这些的习惯在影响别人。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来唱这个诗歌本321首。昨天晚上我们虽然唱过了，我们再唱啊。主，我要向你，我们只唱第一节、第四节跟第五节，我们唱这三节就好。第一节、第四节跟第五节， 主，你知道这真是我们心里面的祷告，我们何等希望我们能够像你，不是在外面的模仿，乃是里面生命的活出。主啊，求你继续做工在我们的深处，主彻彻底底的来拯救我们，不叫我们只是得到了永生的盼望而已，也更将那得荣耀的盼望给我们。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身上，你要荣上加荣的来改变我们，将属土的改成属天的，将我们一切不合乎你性情的，你要为我们除去。愿我衰微，愿主兴旺，愿主不断的加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不仅仅将新的生命给我们，你要将新的生活赐给我们。主啊，让这个新的生命能够取代我们的旧照，让我们常常靠着你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让我们的心智能够改换一新，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荣耀来。主啊，在这里我们为着这些日子你给我们的聚会，你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献上感谢。但愿这些话不是随便过去，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起来，让这些话能够透过我们活出来。我们为着我们在你面前所要破除的坏的习惯，我们求你来怜悯我们，真的彻彻底底的来断开我们的锁链，让我们不再被这些坏的习惯所束缚、所伤害、所搅扰。主啊，要把那个柔美的习惯、那个好的习惯制作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的日子过来能够借着这些好习惯不断地给我们带来祝福，也能够不断地给神家带来祝福。我们谢谢你，为着我们将要在你面前所祷告的这三个习惯，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真正的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能够让你的生命被组成在我们的生活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